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6月16日，常年期第11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指出，人工智能程序中的人类控制权关乎人类尊严。教宗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在有权势者中替受压迫的人发声。世界主教会议，活泼且在运转中的教会。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这似乎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场景，但风险却真实存在，不应让任何机器决定是否剥夺人类的生命。教宗方济各6月14日在意大利南部普利亚行政区的艾米亚奇亚镇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教宗指出，人工智能是一种迷人的，但同时也是可怕的工具。这种工具能够带来好处，也能造成损害，就像人类自古以来创造的所有工具一样。教宗比计划提前20分钟抵达普里亚，直升飞机在12点10分降落在一片橄榄树林中，迎接他的是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12点30分之后，教宗开始了四场预定的双边会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尔基耶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下午2点，教宗方济各来到峰会会场，与各国领导人们坐在一起，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的思考。这也是他的第58届世界社会传播日文告的主题。教宗谈及人工智能带给我们的机遇，但最重要的是其风险和对人类未来的影响，例如人工智能在碎片化战争中的应用。教宗说，在武装冲突的悲剧中，迫切需要重新思考所谓致命性自主武器等设备的发展和使用，以禁止其使用。首先要通过实际和具体的承诺引入越来越多和重要的人类控制。人工智能是一种极强大的工具，应用于人类活动的许多领域，例如医学、工作、文化、交流、教育、政治，它将越来越多地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甚至在未来影响我们对人类身份的认知。因此，一方面，人工智能提供的可能性令人振奋，另一方面，他们也引发了对其后果的担忧。教宗指出，我们必须区分机器与人类，前者可以通过某些形式和这些新工具产生算法选择，即在多种可能性之间做出技术选择，而后者不仅选择，而且在内心深处能够做出决定。因此，面对似乎能够独立选择的机器奇迹，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人类应始终保留决策权，即使这种决策 有时在我们的生活中带来悲剧和危机。教宗警告说，如果我们剥夺了人们决定自己和生活的能力，使他们不得不依赖机器的选择，那么我们将把人类推向一个毫无希望的未来。我们需要确保和保护人类在人工智能程序选择过程中的重要控制权，这关系到人类的尊严。教宗方济各接着谈到了伦理，指出伦理关系到实现人类自由和责任的条件，没有它，人类就会扭曲其存在的目的，变成自己和地球的敌人。教宗继续说，今天人类感到迷失，或者至少人类的意义被遮蔽，人工智能程序必须始终以每个人的益处为导向。在这方面，教宗赞扬了2020年在罗马签署的人工智能伦理罗马倡议，以及对算法进行伦理调节的新概念算法伦理。如果我们难以定义一套全球价值观，我们至少可以找到共同的原则来应对和解决生活中的潜在困境或冲突。教宗发表讲话后，也聆听了其他与会者的发言。晚上七点后，第二次双边会谈继续进行。教宗会见了肯尼亚总统威廉·鲁托、巴西总统卢拉·达西尔瓦和美国总统拜登。据圣座新闻室的报道，当天教宗还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并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举行私人会谈。教宗于当晚8点45分离开会场，返回梵蒂冈，比原计划晚一个小时。首次有一位教宗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事，令主办地区意大利普利亚的教会洋溢着喜乐之情。这不仅是因为教宗方济各直接注视了世界上最有权势者的眼睛，更是因为教宗此举为贫苦、受压迫和被遗忘的人送去了希望。他们的声音往往会被忽视，教宗却在有权势者当中替他们发声。教宗在七国集团峰会的临在是前所未有的事。普利亚地区主教团主席、巴黎总教区萨特里亚诺总主教深知这一点。教宗与十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领导人举行了十场双边会晤，在世人的瞩目下发表一篇公开讲话，提出和平、手足情谊、人际友爱、缓解国与国之间不平等的愿景。再来就是人工智能的重大议题，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中缺乏了伦理的准则。正是为了填补这个空缺，教宗受邀参加七国集团峰会。需要承认的是，在全球政治中伦理方面有所欠缺。今天的选择往往是按照短视近利的人生观做出的。此外，普利亚地区主教团主席也提到了教宗与会的另一个层面，即教会的外交幅度。当然，他的临在也代表了对这项活动的认可。总之，教宗方济各向来通过不同的路径前行，以求在血流成河的地方达至和平。有鉴于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正齐聚在普利亚参加七国集团峰会，当地主教们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来表达期许和担忧。萨特里亚诺总主教指出，他们提出了当地人民关心的两大议题，也就是和平以及生活的可持续性。这两个议题是从其他议题衍生而来的，即社会正义和捍卫受造界。我们欲请各位政府领导人把未来交还给这些受苦的人， 特别是青年。教会同道协行的种子已经发芽，同道协行的经验正在延续，既有热情又有创意的回应，也有抗拒和担忧。世界主教会议第十六届常规会议总发言人霍勒里希书记在男女神学家们的工作告一段落后如此表示，这些神学家本月4日至14日齐聚罗马，就世界各地送到教会会议秘书处的报告进行研究，为今年10月将举行的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会议第二会期做准备。教会会议秘书处的公告强调，这些报告呈现出一个活泼且在运转中的教会。公告也指出，最常出现的议题包括同道协行精神的培养、参与机构的作用、妇女和青年的角色、对穷人的关注、本地化、在教会中担任职务的人的透明度及自觉的文化、要理讲授、基督信仰入门阶段、地方教会之间的合作以及主教的形象。教会会议秘书长格雷奇书记表示，这些报告一方面体现出一些人完成了自己真正皈依的经验，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有些人持续感到困惑、担忧或焦虑，尤其是担心所发送的消息不被认真看待，或者担心各种意识形态或信友组成的游说团体会滥用同道协行的进程来强加各自的议程。因此书记重申，今年十月的大会不会着重于这一个或那一个主题，却专注在同道协行的精神上，专注于如何成为在旅途中传教的教会。这所有的神学问题和牧灵工作的调整提案都以此为目的。所以说，大会的每一位与会者都将置于2021年启动的进程内，带着天主子民的声音，以分辨上主对他教会的旨意，而不强加各自的教会观。至于工作文件的撰写进程，后续的阶段是对至今的进展做初步分辨，起草文件，启动大规模的核实，由常务委员会通过文件，然后呈交给教宗最终批准。世界主教会议第十六届常规会议特别秘书巴多齐奥蒙席对此表示，第二会期的工作文件将不同于第一会期的那一份。事实上，前一份文件浮现出一些有待应对的主题，后一份则是意在凸显若干有待化解的症结点，好能回答如何成为在传教使命中同道协行的教会这个问题，从至今走过的进程中有所领会，提出一些有神学依据的论证，以及若干具体的提案，为大会成员的分辨提供帮助。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常年期第十一主日，攻读圣马尔谷福音第4章26到34节。 他又说，天主的国好比一个人把种子撒在地里，他黑夜白天或睡或起，那种子发芽生长，至于怎样他却不知，因为土地自然生长果实，先发苗，后吐穗，最后穗上满了麦粒，当果实成熟的时候，立刻派人以镰刀收割，因为到了收获的时期。他又说，我们以什么比拟天主的国呢？或用什么比喻来形容它呢？它好像一粒芥子，种在地里的时候，比地上一切的种子都小，当下种之后生长起来，比一切蔬菜都大，并且长出大枝，以至于天上的飞鸟能栖息在它的荫下。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按照他们所能听懂的给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他就不给他们讲什么，但私下里却给自己的门徒解释一切。在祈祷开始的时候，我尝试把所有的紧张、焦虑等不安的情绪从我的身上拿走，让我的内心在天主内获得安宁，是我自愿这样去做，而非外在强加的因素强迫我去做。每当我愿意向耶稣开放时，天主的力量就在我内产生效力。在祈祷的地方，我停留片刻，让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细心体会天主与我同在，就如耶稣强烈意识到他父亲的大能的力量在他身上运作一样，急着一个合适的姿势，我在这伟大的奥秘前面表达我深情的敬畏。然后我调整好这个敬畏的姿势，这外在的姿势能帮助我很好地表达感情，并且也帮助我持守这个意念，那就是天主的大能在我身上生活的灵现。此刻我祈求这个恩宠，让它会永远地伴随我整个的一生，并使我全部的身心、意念、工作、生活都完全地投入到对主的服侍和他的神圣光荣的赞美之中。现在让我仔细地关注下面这个故事，在故事当中，天主将要启示他自己。耶稣说，天国临近了，他已站在门口，如果人们向他敞开自己的心扉，深深地信赖他，那么他就会临到我们中间。可是耶稣从听众的眼神中读出了一系列疑问，天主难道就让这些不正义的东西，比如灾祸、战争、无尽的痛苦、信仰的荒漠、邪恶的洪流等肆无忌惮地蔓延持续吗？天国的来临，可是我们究竟看到了什么？一个从遥远偏僻的加里勒亚地区出来的师父，一小撮捕鱼的渔夫，还有一些孩子、妇女、税吏和罪人，以及在一些领域里做事犯错没有受到惩罚敌对者跟随他，他们到底来要做些什么？于是耶稣就用播撒种子的比喻来回答他们。人们当时心中种种疑虑，但是同样也在回答他们。我们当今现在的人对此的疑惑和不解，尽管面临重重阻碍，如飞鸟不结果实的土地、铁石硬骨的人心、茂盛的荆棘、野草、 人心的焦虑和令人窒息的狂妄挥霍消遣，但是这些种子还是被播撒了出去。土地会靠着自己的力量让这些种子发芽生长，结出果实。这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只管把自己交付在天主手里，并且勇敢地在对他信赖当中放弃自己，我们就会看到一颗针尖大小的芥子也居然能长成参天大树。为了更清楚地认识这个奥秘，耶稣亲自带领我进入到这个神圣的奥秘。我把自己置身于那块被天主所耕耘的土地里，我们就成为主的庄园。天主会赐予这片土地果实。我可能会发觉，在我心里也萌发出这样的一种渴望，那就是更好地认识耶稣和他的国度，这个时刻的来临。于是我特别地恳求天主赐给我这个恩典，让我更深入我的内在，更好更深地认识到耶稣基督，并祈求他在我心里播撒种子，使我在他的恩宠的关照下蓬勃发芽，茁壮成长。他又说，天主的国好比一个人把种子撒在地里，他黑夜白天或睡或起，那种子发芽成长，至于怎样他却不知，因为土地自然生长果实。撒种子是一个比喻，有关两种不同的土壤的对比，即优质好的土地和劣质荒芜的田地。那么评判好地和坏地的条件和标准是什么呢？这就是看人是否会接纳天国的来临。第二个比喻谈到了好的土地，即内在保持纯洁善良的心态的人们，他们乐于辛勤的劳动，靠着对天主的力量获得的果实。这个比喻强调天主在好的人身上展现自己神圣的大能，让他们结出圣善的果实。这为天国的来临就是一个标记，这关系到全能和力量。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中就有几个在未尝到死味以前必要看见天主的国带着威能将来。当圣神在玛利亚身上时，圣神要临于你，至高者的能力要庇应你。当然我们也可以做点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所作所为，天主才能以他的力量在我们身上产生效果。为了惊艳到他的力量，我们需要承认且感受到自己软弱无能，不是那些使我们瘫痪的东西，而是那些能让我们怀着全心信赖他的勇气和力量的事物。为此小孩子在天国里是最好的榜样，让小孩子到我跟前来，不要阻止他们，因为天主的国正属于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谁若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天主的国，绝不能进去。人们按照善的意愿行事，且被要求永远一直保持下去，我们以什么来比拟天主的国呢？或用什么来比喻或形容更加恰当呢？它好像一粒芥子，种在地里的时候比地上一切的种子都要小，当下种之后生长起来，比一切蔬菜树木都要大，并且长出大枝，以致天上的飞鸟都能栖息在它的荫下。现在我们看一下那些被抛洒在田地里的微小颗粒的最终的果实。 一粒种子的成长过程，从其自身来讲，就是大自然的奇迹。耶稣用它来传递一个信号，他急着这个种子的比喻，让许多关于天国的最大的奇迹变得更加的鲜明直观。通过这个比喻，用耶稣的眼光来展望我们的生活、教会乃至整个世界的生活，他用一个眼神就能看到播种或收获的时节，开始与结尾，失败和巨大的成功。为此，我们更不应该失去信心和耐心。他用比喻的口吻和他们讲话，但是他对他的门徒们会耐心地解释一切。耶稣只用比喻给众人讲，但私下却给自己的门徒解释一切。当我们和耶稣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耶稣会私下给我们讲一切吗？现在，耶稣就在我们的祈祷当中，和我们单独地待在一起，是一种私人的传授。他引导我们在天主圣神内感知一切，正如这个比喻，耶稣就是对我们个人的单独存在者。他有足够的耐心聆听我们的心声，和我们在一起，如同一个教育工作者或者老师精心对待一个弱小的学生一样。我结束这一次默观的祈祷，就如同一个谈话慢慢接近尾声，我再一次回到我的内心深处，仔细想一想，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走进了我的内心。我把和耶稣的谈话带入到这样的意识当中，这就是耶稣手中一粒撒出去的小小的种子。然后我让自己从耶稣身边离开，走向天父那里。耶稣宣讲的天国具有天父的身份，耶稣是以天父的名字在天国为王的，圣父圣子的这些事做永生的担保，他们无微不至地关心着我们。最后我永念一遍教会最美好的经文《天主经》来结束整个祈祷，且有一个特别的意象说，愿你的国来临，阿们。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